姐妹平安。在今天我要讲屏幕前的引言，我用了一段影片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哈。
失落的一角，作者谢尔希尔冯斯坦。他缺了一角，他很不快乐，他动身去找失落的一角。他向前滚动，唱着这样的一首歌：哦，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角，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角，啊，塞鲁拉，去找我那失落的一角。有时候他要忍受日晒，接着又是一场冰凉的大雨，有时候冰雪把它冻僵了，接着太阳又出来替他暖身。他因为缺了一角，不能滚动得很快，所以也会停下来跟小虫说说话，或者闻闻花香。有时候他超甲虫的车，有时候甲虫也超他的车。
哈哈哈，你真是慢乌龟。
最愉快的就是这样的时刻。
蝴蝶，蝴蝶，生得真美丽。
他继续前进，渡过海洋。
哦，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角，走遍天涯和海角，千里行我不怕路迢迢，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角。
穿越沼泽和丛林，上山下山，直到有一天，请看，我找到了失落的一角了。他唱了起来：
我找到了失落的一角，千里独行不怕路迢迢，我找到了。
我不是你失落的一角，我不是谁的一角，我是自己的一角。就算我是谁失落的一角，相信也不会是你的。
哦，
他伤心地说：“
打扰你了，真对不起。”
他继续上路，他找到了另外一角，但是这个太小，这个又太大，这个太尖锐了，这个又太方正了。有一回，他好像找到了合适的一角，但是他没有抓牢，又掉了。另外一次，他抓得太紧，弄碎了。他继续上路，遇到了些危险，跌进了坑洞，
哎呦，
撞上了石墙，
啊，那也安呢。
后来有一天，他又遇上了另外的一角，看起来很合适。
嗨，
他说。
嗨。
那一角也说：
你是谁失落的一角吗？
我不是。
那么你是你自己的一角吗？
我可以当别人的一角，同时又是自己的一角。
你大概不会想当我的一角吧？
也不一定是这样。
也许我们并不很适合啊。
别这么说。怎么样？
哇，感觉真好哎。
很适合，合适极了。总算找到了，总算找到了。他向前滚动，因为不再缺少什么，所以越滚越快，从来没有滚过这么快，快得停不下来，不能跟小虫说说话，也不能闻闻花香。
你为什么都不理我？
快的蝴蝶不能在他身上落脚。
蝴蝶，蝴蝶，
但是他可以唱他的快乐歌，他总是可以这样唱：我找到了我的失落的一角。他开口高唱了：
哦，咕咕咕咕嘎，咕咕嘎，哦，咕咕咕咕咕咕咕，哈溜溜。
天哪，他现在什么也不缺，却再也不能唱歌了。
我懂了，
他想，这里
头有点道理。
他停了下来， 轻轻把那一脚放下。
哎，你怎么啦？
从容地走开。他一边走着一边轻轻地唱，
哦，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角，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角，哈哈哈，上路啦，去找我那失落的一角。
童话故事是不是很有趣？所以我看我们不要讲到来看就好哈。看童话故事真的是很让人家觉得很有趣的哈。那也谢谢他们呐。我想今天我们来看《失落的一角》这个故事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什么。我也不知道你们从这里有想到什么。这缺了一角的圆，他因为缺了一角，所以他不快乐。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多多少少也会缺一项还是一样东西。就有人说，这个先生他永远缺一个美丽的女孩在他旁边。那太太永远在她的衣橱里永远缺什么？一件衣服。这有人，这还不是太太就知道了哈。女孩子来讲，她的衣橱里面永远就是缺一件衣服哦。那我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。那有些事情也不见得能够像人家说哦，缺的东西。那也有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呐，哦，每个人、每个家庭，我们都有一些不为人道的事情，我们不能讲，我们心里面那个苦楚，有时候也没有人能够懂。然后，其实人生的苦难、人生的困苦，也不是现在才有，其实早在古时，哦，勾扎哦的人。其实他们也要面对这样的苦难。今天呢，我就要用一段圣经，其实也是我们都很熟的一个人，那个人叫大卫，他的例子来，我来认识，来当他面对他的困境的时候，他怎么样来呼求他所相信的神。第一，我想我们就要看大卫的困境。大卫在诗篇13篇这里面其实没有很详细的写他到底遇到什么事情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生病还是遇到有人追杀，什么是没有这么详细的记载。但是我们只从这个经节，我们就能够看到说，大卫他一开始他就说，耶和华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看我要到几时呢？其实那个我不知道你对是不是你很熟的人哦，还是你对不熟的人也能够这样的呼喊。我想大卫跟上帝的关系，他是对上帝是非常非常有好的一个关系的，所以他一来他就一开始就呼喊说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，要到几时，要到永远吗？那你看，我们看第二节，他对上帝疑惑说，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其实那个白话字的圣经里面这个筹算这里它是翻成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啦，那个这个比较入神啊，想来想去比较入神怎么讲呢？就是说，当你愁苦的时候就以我来讲，我这个在想事情的时候，我都在那里踱步要不走来走去然后一直想来想去，怎么这样也想不出来，那样也想不出来不知道你们在做数学的时候会不会这样，走来走去一直想，想不出来就想不出来想来想去这个大卫，他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。他在那里走来走去，他在那里想来想去，为什么？怎么这么久了， 这么久了，上帝竟然还不理我，哦，还不理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都高过我，都压制我了。上帝，你怎么还不见你的影子呢？哦，这是大卫他从里面所对神发出的一个声音。哦，那接下来，但是大卫知道他跟神，就唯有这位神是他可以祈求的。哦，所以他就开始祈求，然后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哦，求你看顾我，哦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哦，免得我沉睡致死。哦，就是说你难道你要看到我痛苦到死去吗？你要让我，你不理我，要到让我死了你还不理我吗？哦，我死你都要不理我吗？哦，那种大卫那种对上帝呼求那种，哦，怎么到现在你还不理我？哦，那种非常非常强烈。哦，他说仇敌都要胜过我了，哦，要攻击我，要仇敌都胜过我了，哦，但是呢你还不理我。哦，那要他们在我摇动的时候，在我软弱的时候，在我跌倒的时候，让他们来欢喜吗？哦，大卫甚至向上帝说，你要是这样，你要这样来待我吗？哦，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在第五节到第六节的时候，他就跟上帝说，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哦，因你用厚恩待我。因，哦，他这里的因其实在圣经里面那是个过去式，啊，哦，就是说大卫曾经体会过，曾经经历过，因为上帝曾救过他，因为上帝曾经因为他曾经厚恩待过大卫，所以这是他的经验。所以大卫在这里向上帝求说，我倚靠你，我要向你歌唱，因为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，你曾经救过我，你曾经用厚恩待我。哦，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说，大卫在他用他的经验来向神求说，你曾经这样对我。那接着我想我们也来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就像刚才那个圆，他一直在找一个圆，那因为他缺了一个角，所以他一直觉得非常的痛苦，他很不快乐，他开始一直寻找那一个角。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，在我们生活里面，你是不是也会因为工作也要被日晒，也要被雨淋？你有时候你因为缺了一脚，然后你滚得不能太快，所以呢你或许你可以停下来跟你的孩子们讲讲话，你或许你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这个聚聚餐，你有时还可以超超车，还可以闯闯红灯，你还可以旅行，还可以上山下山。但直到有一天你可能已经找到了一脚，但对方又告诉你说，啊，不是，我不是你那一脚，然后你又要继续走，你人生的路还是要一起走，一找又有时候可能又太大，有时候太尖，有时候太圆，又是太方，你找不到一个适合你的人。有一回你可能找到一个适合的人，但是你可能跟他结婚了，但是你可能抓得太牢，他跑掉了，然后你可能你的孩子，你可能他抓得太紧，弄碎。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就像这个圆，我们会遇到危险，遇到跌倒，遇到现在的撞墙，但最后他似乎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一脚。他说他感觉很好，他总算找到了。然后呢他找到适合他的一脚之后，他开始怎么样，他圆已经圆了对不对，他开始怎么样，滚动滚动，他越滚怎么样，越快，越滚越快，快到什么程度，快到他没有时间停下来跟他曾经跟那些小花跟那些小虫讲话。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当我们远的时候，我们也滚到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忙到没有办法离我们周遭的亲人，离我们周遭的父母亲，离我们周遭的同学，因为我已经滚得太快太快，滚得太快。所以有一天呢，当他发现说，哎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缺，我已经远了，我已经可以滚了， 但是呢我却不能唱歌了。此时他说他懂了，他轻轻地把那一脚放下，然后继续在寻找他失落的一脚。弟兄姐妹，你找到了吗？你找到哪一脚吗？你想过说这个脚他已经找到了，那为什么要把它放下来？他就是滚了就好了吗？他不是已经找到，为什么还要把它放下，然后要继续要去寻找呢？寻找的路不是很不容易吗？很不简单吗？他要经过这么样的风雨，他经过很多的困难，他为什么要把它放下呢？那到底是什么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一角？什么才能够真正满足呢？在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想我们不只是我们肉体的生命，我们世上的这些事物的每个角我们必须要找到。我们可能活到七八十岁，在世界上可以给我们的享受快乐，但是能够满足我们的，就像那个月，它越来越滚越快，然后它的时间，在我们人生的时间一到，这些都不能带走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，那个无形的这个脚，唯有那个无形的生命能够来弥补它。这些物质的是没有办法来弥补它的，这些我们世上的学位能够弥补你那一脚，你的职位，或许你有一天你有很高的职位，所以你很快乐，你的眼睛满了，或许你的婚姻也已经觉得很美满，你的地位，你可能是个老板，是个教授，你已经很有高的地位，所以你觉得你已经不再缺什么，你有房子，你有车子，你有健康，或许有人已经失掉健康，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些无形的困境。我们看到这里，前面那一些可能可以用金钱或许可以来解决，但是这个无形的困境，这种心理的虚空，是这些车子房子没有办法来代替来弥补你的。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？来解决这个困境呢？我们的主，我们刚才看到保罗大卫，他对上帝的信心，他知道因为他曾经有过那样的经验，所以他知道那一位神可以成为他生命的困境，所以他能够向那位神来祈求。那我们来学习，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面，我们当我们遇到我们不管我们信仰上我们生命上的困境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选择。上个礼拜我们教会一个薛月月姐妹，她在第一堂献诗哈，所以大家等你们都做第二堂哈，就是没有就你都做第一堂，你就会听到哈，她慧慧姐的妹妹哈，她是一个旅美的声乐家，她在美国已经很久哈，然后她最近因为回来台湾我本来上个礼拜遇到她，我跟她说，这个礼拜哈我要讲到，我刚刚要讲哈，我想说请她要来见证哈。结果他说他刚好前两天就要回美国，所以我说那我就今天就用你的代祷信，我在他在两个月前他有寄出一封代祷信，然后代祷信给有一些和平的老和平人，或许当中也有人收到。那他写的这份代祷信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，非常非常感动，因为呢他从去年的2011就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4月，他们家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。两个月里面，他的家经历了三次的车祸。四个月里面，他的先生被两次的解雇。他的音乐节他自己也因为生病被送到急诊，那医生说你有可能是心肌梗塞。三次的车祸里面都不是小车祸，一次是被在高速公路上很急速的在旁边用车把它擦撞，另外一次哇那是又更严重，他 他在他们家里面的外面有一个沟，他的先生早上要出门的时候，开车出来的时候，他的车子掉到，因为太又有雪哈，那么那边有雪又那个又很暗，所以他的车子掉下去的时候呢，就挂九十度，挂在树上九十度。所以当警察来的时候，警察联络他来的时候，他来到现场，他说他已经不认识，认证不出那一部车子是他们家的车子，你就知道那个车子撞击到什么程度，挂在那里已经，他说已经认不出他是他们家的车子。所以呢，警察也大概评估说，里面那个人哦，大概哦，没戏嘛，挂掉命啊，对不对哈？他说可能至少已经大概没有办法晕倒了啦哈。他就说他试试要打电话给他，哦，打电话给他先生。就你打进去，很神奇的，他先生竟然很清醒的能够跟他讲电话，能够跟警察讲电话。警察就教他说，你哦，警察用手电筒哦。就跟他说你怎么爬啊，往哪里爬，从天窗，他叫他从天窗爬出来。就这样的几次的车祸当中，他们三次的车祸竟然没有人受伤，竟然没有人受伤。所以他在那个代祷信上面写着说，洪水患难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他在代祷信当中这样说，那几次的车祸让他体会到耶和华赐福给他的百姓。他的先生在四个月中被解雇了两次。他在代祷信里面写着说，虽然可以选择担忧，但也可感谢。他说感谢神让他们夫妻能够因为那一段几个月的被解雇在家，他们可以一起服侍，那也可以让他先生有休息的时间。所以他又用诗篇126篇说，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成行了大事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。所以这句话是他那一次先生两次被解雇之后的心境。又是月节，他的先生他有一次的讲道当中，他自己也这样说，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遇到每一件事情，因主耶稣都变成有意义，苦难就不再是个审判，而是念经；苦难不再是惩罚，而是训练，并且让我们知道，世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你可以想象吗？一个家庭短短几个月当中，他说他们家三部车毁了两部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几个月当中被解雇两次，自己也进急诊室，这样的生命你可以说抱怨吗？我想一定可以。但是他说，我选择不担忧，他选择向神仰望神。所以呢，我想在我们的困境里面，我们可以向神说你的困境有多大，你可以向神说，像月月姐，我想她可以向神说，我这几个月来怎么这么好像很倒霉的样子，神啊，你我她其实她是很有在服侍的人哦，她不是没有在服侍的人，好像我这么一直在服侍你的人，你让我这几个月当中竟然遇到这么惨的事情。他可以向神说他的困境有多大，但是他却没有向神这样说，而是他向困境说，我的神有多大，我的神有多大。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神要我们赞美他， 要我们歌唱他。其实不是说他缺我们的赞美，他需要我们的歌颂。其实他是要我们在这当中，我们心境里面就是转一个弯。你如果一直在沉溺在说，神啊，我的困境有多大，我出了几次车祸，你看我的车都全毁了，我你就一直在困在那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在告诉神你的困境有多大多大多大，你的心里面是什么困境，对不对？你整个人是在困境的，沉溺在困境里面。但是当你神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向你的困境说，你的神有多大，我的神有多大，这样的一个转变，其实是帮助我们从困境当中，从那个被压在那个困苦里面，其实是让我们能够赞美，让我们能够向神说，神啊，你有多大。我可以选择向他说，我可以选择忧虑，我可以选择担心，我可以选择抱怨，但是他说我要感谢神，我要感谢神。所以呢，他用那个经文说，因为他感谢神，所以让这些周遭的人呢，也能够因着他的感谢而说，哇，你们的神行了大事，你们的神为了你行了大事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要为我们行了大事。保罗也像在更多后书也这样告诉我们说，说我们虽然四面受敌，但也不会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也不致失望，遭逼迫也不被丢弃，打倒却不致死亡。因为保罗他知道他身上所带着的是耶稣基督的死，使耶稣基督的生也显明在他身上。这是保罗向我们的见证，他的四面受敌，他不会被因为这样就被困住。保罗告诉我们这样的应许，我想也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应许。第二个，我想我们当然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怀疑，我们也会问为什么，我们会对我们所信的上帝问，像保罗像大卫，他也是问要到几时，要到几时，要到几时，你这样不理我要到几时，你要到永远吗？要到敌人都赢过我了，你要让我困到死去吗？他会一直向神说，你要到我怎样，等到几时啊。我们对我们所信的沉默的上帝，有时候我们会失望，怎么会这样，怎么我祷告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，怎么还是这样，怎么我的困境还是这样。我们对我们上帝失望吗？你曾经对你的上帝失望吗？或是我们会对我们上帝说，神啊，不公平，我看到月月姐的这封代祷信，我在想今天若是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会不会告诉神说，太不公平了吧，我一天到晚忽视你，我二十四小时忽视你，你竟然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太不公平了吧。我们会不会像这样我们对我们的神像大卫一样，他跟神是这么样亲密的人，你看他一样对神说，一样向神发出那个疑问。对我来讲，我找到一帖良药，一帖良，什么叫一帖良药，就是坚定相信。当你遇到任何的困境的时候，唯有回到相信，唯有回到相信，回到你信靠的神，他以赛亚书上说他要保守你十分的平安，因为你依靠他，你要相信，你要依靠他，他会要保守你十分的平安。外在的环境可能没有改变，但是你的心会怎么样，会有十分的平安，你的心会换成十分的平安，你不再是抱怨，不再是埋怨。第三，我想每个人相信的神不一样，他一定会想对他所相信的神去呼求。在列王记第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以利亚跟巴利战争的时候， 那些人跟谁呼求？跟巴力呼求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跟巴力呼求，我这个故事我们大家很熟，我想我们就不用我们有些人他在困难的时候，在火还不降下来的时候，他向谁呼求？他向巴力呼求，这些人向巴力呼求。然后呢，还有谁？还有以利亚以赛亚，这些人呢，他说他向谁呼求？那些抬着那些雕刻的木偶，祷告不能救人的神，祷告不能救人的神。我想还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不知道向谁呼求，他们可能还在向木偶呼求，他们还可能还在向巴力呼求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感谢神的，我们有我们的上主可以呼求。约伯记告诉我们说，你六次遭难他必救，就是七次灾祸无法害你。七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在基督教里面是完整，就是不管你遭遇多少次，其实不管你遭遇多少次，上帝就是会救你呢。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担心，他必救你，他不会灾难不害。这是我们的上主，我们向我们上主呼求的时候，他说他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他要来救你。接着，我们向我们上主呼求，他必要引导，要扶持你。诗篇三十七篇，他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义人的脚步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喜爱，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要搀扶他。我想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就是有限的人，我们有时候会跌倒，有时候我们会软弱，有时候我们会有不如意的事情，有时候我们有困境，我们所以会跌倒。但是他说，他的脚步，他的脚虽跌倒，但是不会怎样，全身扑倒。这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应许，这是我们向我们的守信的上帝的应许，他必要引导我们，要扶持我们。第三，我们的神他说，只要你向他叩门，他要给你开门；你寻找，他就寻见。你这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到十节，我们看知道说，我们的神他给很多很多的应许。我想我只有用几章几节那个经文有许许多多的应许跟经文，他都一再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困境里面，我只要我们寻求，只要我们敲门，只要我们祈求，我们的神都会帮助我们，不止六次，不止七次，他会一直看顾我们。那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我们相信说，我们的神他是顾念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。第四，我们刚才在说，我们寻找，因为有人在寻找，那寻找那些地位、学位、地位，还是健康、车子。我想，对我们来讲，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那是个短暂的出口。我们人生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大概七八十年，这些车子、房子，会可以跟着你去吗？当然是不行，当然是不行。所以，其实这些我们寻找外在世界的这些，只能够在我们今生满足我们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来给我们那永远生命带来永远生命。那我们就所享受的成就，你今天或是个已经是个教授，你今天或许已经是个大老板，你今天有在社会上你有很大的成就，但是这些都只能够在你今生，你在你的来生其实都没有办法让你带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生命的出口绝对不在这里。耶稣他自己，他来，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出口。他说，我就是那条道路，我就是生命，我就是真理。感谢神，因为有我们的耶稣，他自己要来，他自己来带领我们，要补足我们那个生命的缺口。他自己来，他不是要来看好戏，他不是要来看我们 每个人生命的痛苦，他自己就经历生命最大的痛苦，他将那生命给我们，他就是要让我们得着那更丰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缺口，在世上的缺口，或许你用金钱可以补足，但是在我们生命的缺口里面，唯有神，那永远生命的缺口，唯有神他自己能够补足那个缺口，没有任何世上的东西可以补足，唯有神。所以我们相信，当我们的生命的缺口能够愿意摆在主耶稣的面前，让他来补足我们，让我们在滚动的时候，他带领我们，他扶持我们，你也不用担心你会滚得太快，你会滚得太慢，因为有他带领，有他保守，有他带领。所以结论来讲，我用约敏书29章11到13节，这个约敏书29章其实也是刚才第一堂今天的晨气主日他们献诗的出处哦。他们献诗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献这首诗的时候，他还有一个背景哦，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在18岁的哈，那时候被杀，但是她要结婚前的几个月，那她的家人他们用耶利米书来安慰，而得到安慰，所以这首歌是这样写成的。所以他曾经刚才献诗哈，就是用这首，他说啊，耶和华，哦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，你们呼求我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。这是耶利米他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他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要赐给我们平安，赐给我们喜乐，赐给我们福，他让我们末后有指望，当我们呼求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会为我们开门，我们会寻到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想或许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有时你会有遇到不为人知的难处，你不好向别人讲的，有时你遇到的苦，就像大卫向神说：“我要忍耐到几时？要到永远吗？你要让敌人胜过我吗？你还不救我吗？”或许我们可以也像神这样的呼喊。我们人生的当中，我们生命常常缺这个缺那个，好像永永远远都补不了我们所缺的。我想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，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，就是要来补足我们每一个缺口，来补足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困境，包括赐给我们永永远远的生命。就是我们谢谢你，谢谢因着我们来，因着你的爱，你要补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同的缺口，不同的需要，不同的困境。主，或许我们有时我们也不便向别人说的困境，主你都知道。因此主，我们真的是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，来补足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，你就这样的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你就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你应允我们，我们找你，我们寻求你，你就要让我们遇到，我们专心的寻求你，你就要让我们遇到，因为你也应许我们，你是要赏赐给我们平安，你要赏赐给我们盼望。愿你自己的爱时常在我们当中，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恩典里面来寻找你自己，来找到我们 唯一的盼望在你。孩子们感恩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